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时事焦点，我是东伟。我们在线的还是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我们今天呢，还是先再说一说伊朗的局势吧，因为这和我们这个加油站的油价有直接的关系哈。那现在川普总统呢，是采用了一个就是围住霍尔木兹海峡不让这个油船通行的方法啊，他好像对这个挺满意的。然后看他在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油罐都要爆了哈，我们在等待他们来投降。那个蓝树先生，他这个川普就准备这么围着吗？就准备等他到油罐爆了，然后这个跑来跟美国谈判吗？
这个我觉得川普他不会这样做啊，因为他只是前一段时间他是在这个逼伊朗的来进行谈判啊，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得到啊，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伊朗谈判的，就是伊朗方面他们谈判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这种仅仅是从这个阿拉伯海上把这个伊朗的这些石油出口把它给断掉，这个办法最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伊朗他不怕做这种事情，这个事情呢，这个对于伊朗来说啊，因为他之所以想出这么一招，我觉得还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国家他对这种独裁政权的对老百姓这个生活的熟视无睹啊，对老百姓的这个痛苦熟视无睹，这种残酷啊，这种黑暗程度，他们还是 underestimate， 还是就是说是估计不足啊，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像伊朗啊、中共啊这些，像这些政权，他根本就不会考虑到你这个老百姓最后会不会痛苦啊，会不会这个。
那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就是说如果这油罐它真的是没得装了，然后它如果停产的话，会对它整个这个油田的产量或者将来的这个质量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它下面要怎么办呢？
它下面怎么样，它就会影响就影响啊，我不觉得它会在乎这个事情啊，因为就像中共一样，对吧，老百姓生活好还好与不好跟它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吗？啊，他唯一想考虑的就是他政权的稳定，所以，我认为这个当初制定政策的时候，实际上对伊朗这个政权的邪恶程度啊，对老百姓的残酷程度，实际上是估计不足的，所以说也这个政策也就这样制定了，但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一把双刃剑，就是说很多人讲，就是说，你把伊朗那边的原油出口最后你把它切断了以后啊，不让它的这个原油可以出口的话，那么它每天损失4亿5000万，完了以后它很快它就没钱了。说是这样说了啊，但是呢实际上伊朗为什么他也认为他手中有牌，因为他实际上伊朗他在这件事情上他绑架了这个全球的经济啊，他们认为这个全球的经济如果说是像只要伊朗这个封住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不管怎么说啊，美国现在产出的石油呢，它还不足以填补这个中东石油不能够出口之后所留下来这个缺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原油价格只要在维持在100块钱左右啊，或者说100块钱以上这么一个价位上，我应该说用不着6个月，很可能就会出现一场全球性的这个经济衰退。所以说对于伊朗来说，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
拖
啊，就是拖啊，他也愿意，他敢拖啊，他认为他们手上有王牌。所以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打是必然的，而且呢对于川普来说，如果是不打的话，越往后可能被动，越被动啊，因为再过几个月，很可能欧洲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石油储备就用完了，用完了以后，那个时候你是管还是不管？ 另外呢，就是说是如果拖的时间太长，这个，真的拖的这个世界出现了这种是全球性的这种经济衰退，你会怎么办？那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决定打，很可能就比今天和今天就没往远远没有今天打那么主动。所以说，这个迟打不如早打。
那你觉得他什么时候会打呢？
这个昨天啊，这个美国的这个中部战区司令他已经是。就是这库珀将军，他已经到川普的那个白宫去，去汇报了啊，汇报了他们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行动的计划。所以说，我估计啊，很可能这个周末就会，如果快的话，这个周末很可能就会打。
这个周末哈，OK，那他这个下面的话就是，那他会动用地面部队吗？因为这个后面会牵扯很多问题。就是刚才你说的，如果是拖的话，那其实可能还有美国这边的因素，其实还有这个中期选举嘛，对吧？那会这个油价一直高
我
企的
不
话，
觉得现在中期选举是一个因素啊，因为我基本上觉得共和党基本上中期选举他一定会失掉他的，至少是失掉他的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这所以说中期选举基本上已经不是一个考量的范围之内的事情了。那这对于共和党来说，他基本上，他需要考虑的就是说他能不能够保住中期选举能不能够保住他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啊？众议院基本上可以肯定他是会丢的，啊，
这两天
那
不是刚刚有一个这个，就是从化选区的这个，不是号称是会对就是共和党会有利吗？
说是这么说吧，我们不妨看一看吧。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川普会。为了一个中期选举而失掉一场战争啊，那么这个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它比中期选举要重要的多得多得多啊。
那他就是要把这个伊朗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管这个短期的这个利益了，等于说。
应该是这样子，不是他不是，因为短期你也没利益啊，对吧？因为你短期你看到这个油价啊，因为石油它是个国际市场，短期国际原油市场价格的上涨，它也给美国的，对吧？我们大家都开车，你知道这个是油价多贵吗？那么
这
这个
可以说
油
没
价
关
贵，
系，对。
对吧？那你应该也是这个共和党有可能在这一次中期选举中。失掉众议院多数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啊，所以，对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中国人我们知道这个伊朗背后就是中共，对吧？这个川普要去打伊朗，实际上就是削弱中共在全球的这种扩张和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啊。我们愿意付这个钱，但是绝大部分的这个美国的老百姓他不明白这一点。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荷包。那么石油价格贵了，他不会那么他，而且你看到我们现在看到，你不要说是这个，美国一般的这些中下层，你就是国会的很多民主党的议员，他也不赞成这场战争。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不论是从中期和短期。来看啊，川普都不应该再拖啊，所以说，打是必然的，不打解决不了问题。
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周末会不会像你说的，就开战了哈。OK，那我们先休息一
对，
下，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时事焦点》，我是东伟。我们在线的是时事评论员蓝瘦先生啊。我们下面要换一个话题哈，在这个换之前呢，我们先，再讲一下我们的赞助厂商黑高兹哈。这个是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黑高兹。如果您是这个有血糖的问题啊，或者说体力上会有一些感到疲劳啊，您可以试一试这个加拿大的黑高兹哈。这个可以发短信到9619961，你发一个黑高兹或者一个黑字就可以了哈，可以得到很详细的一些购买的情况。好的，那我们现在继续哈， 那个前天呢，在最高法院呢有一个听证会，这个听证会呢其实是和我们湾区和中国都是有关系的哈，就是法轮功诉思科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其实已经打了15年了哈，现在就是居然打到了最高法院。兰叔先生，我知道您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对，这个案子呢，它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啊，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发起了一个诉讼案，就是主要是诉讼这个思科啊，就是 Cisco 啊，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它在我们湾区，它也有这个，它也有不少的，也不少的办公室啊，那么，2011年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呢，就是向美国的司法系统提出诉讼啊，状告这个思科公司，他们帮助中共政府发明了一套这个软件系统，这个软件系统专门用来识别法轮功学员啊，就说是他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软件的功能，它能够帮助中共这个政权啊识别这个人是不是法轮功政权，是不是法轮功学员。那大家知道，从1999年开始，中共开始在中国国内迫害法轮功啊。那当时呢，法轮功学员据这个中共中央体委的那么一个估计，大概在中国练法轮功的人大概是7000万到1亿人。那在过去的这么20多年里面，这个迫害相当，这迫害的程度是相当残酷的。那这个案子呢，在2011年发起诉讼了以后，在2014年的时候，加利福尼亚 San Jose 的这个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以缺乏管辖权为理由啊，驳回了这个诉讼。那么这个案件后来就被搁置起来，搁置了很多年。到了2023年，美国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啊，就在旧金山的那个法院，啊，它是这个巡回上诉法院，它以2比1的投票结果，推翻了2014年这个下级联邦法院的裁决，啊，这个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他们认定原告可以依据外国人侵权法，啊，起诉。这个 Cisco 啊，然后呢，那 Cisco 不服啊，Cisco 呢，第九巡回上，他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他没有打赢，那么呢，他就2025年的1月份向美国的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那美国2026年1月啊，美国的最高法院就是今年的1月同意受理 Cisco 的上诉案。所以说，现在这个案件呢，打了15年啊，就从初级的法院一直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下一步呢，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开始听证了，已经开始听证了。那么，因为这个案子可以说是旷日持久啊，已经打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案子呢，实际上是受到了。美国的政界、司法界，还有这个很多民间的这个民权团体的关注。
他这个案子其实打就是最高法院，他现在并不是好像是在判这个谁赢谁输哈，就是好像是让大家就是说这个案子还能不能进行下去，是这个意思吧？
对他的案子，这个案，这个首先，他们现在的这个案子呢，在最高法院的主要他要裁决的就是说，这个外国人侵权法，它是否适用于这个案子，因为这个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他们是认定这个案子呢可以这个外国人侵权法这个法律。它是适用于这个案子的。那思科不服，他认为这个法律呢管不了他，所以说他就提起这个诉讼到了这个最高法院。所以说，如果最高法院裁定这个法律适用于思科的话，那么第九巡回法院呢，他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按照这个外国人侵权法这个法案这个法律。再去进一步的确定思科他是否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他违反了法律。
其实最高法院它每年它是收到大概七八千甚至上万的这个上诉法院的案子，它其实每年它只是大概是挑个七八十个来审，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案子能打到最高法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特别的啊。
是，因为这个案子呢，实际上牵扯到了很多的这个外国公，牵扯到了很多的美国公司，美国很多的美国公司到中国去了以后，特别是这些高科技公司，他们都是与中共政权合作啊，做了一些，不符合，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人权的价值标准的事情啊，你按照美国的法律去追究的话，他们就是犯罪的。你比如说很多年以前，大概是2004年，当时的中国的有一个新闻记者叫施涛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哦，这个雅虎那个案子是吧？
对，雅虎的那个案子，对吧？他因为就是说是，雅虎把他的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雅虎的信箱啊，那么他就用这个雅虎的信箱啊跟别人联系，那么。雅虎把他的这个信箱的这个信箱里这个信息啊，就是告诉了中共啊，这样子的话，最后导致了石涛他是被判了10年的监禁。
判了10年，对，我印
对，
象，对。
所以说后来就民运人士在海外起诉雅虎啊，雅虎最后他是庭外和解，他是赔了钱的。啊，所以，就美国的很多的公司啊，这就是我们上一个节目我们讲过，就是说是，当美国政府制定了这个对北京的政策，对中共的政策啊，要通过这种做生意去，通过让中国富有起来啊，然后呢，改变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当他这个政策制定以后，他下面一些。接下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他是完完全全意料不到的。那个华尔街，他只要合法，对吧？他只要合法，他是根本就不会管你其他的这些事情，会不会改变中共的那政治制度？他根本不会管这个事情。你只要让他去赚钱，那他就，那他就像疯了一样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西方国家。很多的国家啊，包括台湾在内，对吧？很多台湾最早去中国大陆投资的就是台商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当初的那种一厢情愿的认为啊，让中国的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多，中国的中产阶级富起来，中国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富起来，最后就能够导致这个中共政
公民社会和这个民主的到来，这
对，
是
这个是
对，
这个当这是完全是一厢情愿走不通的，
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共有了钱以后，你看他有了钱以后，他就去研发这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如金盾工程而且他可以用这些钱，他可以这个雇佣像思科这样子的美国大公司去帮
实际
他。
上，思科现在在国内也是被踢出市场了。你现在都不能用美国的这些设备了，
那
这
当然
些
了，
政府
你
采购当年。
中共他只要他自己的类似的企业起来了以后，那像美国的这些企业，不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哪个国家的企业，他就是一脚踢开的嘛，就是他就那一个养套杀，对不对？他就是搞了那么一套东西。那但是呢，但问题是，像思科等等这些美国的大公司或者是西方的大公司，他们这种唯利是图啊，在海外，以为他离开了美国，在外面啊，他做了这些事情，他就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嘛？所以这一次最高法院他要判的就是思科需不需要这个按照这个外国人侵权法，这个负他所必须负的法律责任。
OK，这个案子呢，大概是在这个6月份会判下来哈。那我们到时候我们也会跟踪这个案子。我们还剩2分钟来简单说一下那个，现在就是美联储的主席现在已经是在这个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啊。就说现在5月15号这个谁鲍威尔就要退下来了，但是他呢又不是他又不退那个理事会的这个成员。 那下面的话，整个会对这个美联储整个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啊，虽然说以前的这些联储局主席他们在退休的时候，他们都会连他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的一起辞掉，现在他不当董事会主席了，当董事会成员，我觉得对这个Kevin Warsh 的那个掌管联储会应该不会采用，不会这个太大的影响。你不管怎么说，这个联储局的这个，就它不就是个升息降息嘛？你升息降息又不是由他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一个人定，他是要12个人投票的，对吧？所以，联储局是否会降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就是一帮技术官僚，对吧？他们因为这帮人，他们都是技术官僚，他不是这个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他们讲话基本上推的就是理念宣扬的就是一个目标，然后这样子他就可以推动大家的一起为那个理念为那个目标去奋斗。但是技术官僚他们讲话都是需要数据的，所有的你不论你拿出什么任何的理念任何的假设。然后需要大家投票支持的时候，首先你依靠的还是数据，对吧？你的数据能不能支持你的那一套理论，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不然的话，你虽然你换一个联储局主席，那你如果说是那个通胀很高的话，那你想降息，我觉得其他的联储局的这些官员他也不会同意的。
OK，对，Kevin Warsh 在那个听证会上，他也说他是不会说，受到这个川普总统的影响的。虽然说他是被这个川普总统提名上去的哈，
百
那我
分
们
之
到时
百
候，
的不受影响，我也不
对，
相信了。但我觉得这些技术官僚他还是有他最基本的一些技术准则啊。你那个数据你是多少，对不对？你这个通货膨胀又不是说你一个人感觉得到，所有的人都知道通货膨胀这东西，进商店买的就很贵。结果你说没事儿，你就要去降息，
OK，
那你说那
好
行
的，
吗？
对，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只能谈到这儿了哈。感谢蓝叔先生，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